我们现在在座的差不多是上以前来的一半，你看本来40个，现在22个。哦，好，有新的家。你们这个礼拜活得有没有盼望？没有回答。你看看这个世界啊，带给我们的都没有盼望，尤其是如果年龄大一点的话，我们在座年龄都稍微中上啊。每一次看报纸看新闻啊，越看越泄气，好像这个世界你看经济搞得这样子，堂堂的美国啊，什么国债问题搞得都要破产一样，全世界欧洲也是这样，大陆嘛也出那么多的问题，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人为的这个那个，台湾也是混乱。到底我们人生活在地上，如果眼睛都看这个世上的，真的不会给我们带来开心的，对吗？然后再加上这个世界都好像走在那个末世啊，很多末世现象，真的是没有什么让我们可以开心的事情啊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是那么有活泼的盼望。你看彼得前书教导我们什么，一开始彼得就告诉我们，你我有一个活泼的盼望，那个泼原文是没有了，就是活的盼望，这个盼望是一个活的 living hopes。 你看原来我们基督徒啊，跟世人啊的不一样。如果我刚讲的那些世界的观点，如果我们站在一个人的角度来看，真的是没有盼望的。再加上我们慢慢年龄也大了，身体也衰残了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，我们这个身体一天一天的衰残，你看都是没有盼望的。但是圣经给我们的都是蛮有盼望的。难道圣经给我们是一个饼啊，那个什么 pie in the sky， 就是说好像是画饼充饥来骗骗我们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蛮有盼望。你看我们就从彼得告诉我们，我们相信彼得不会说谎，对不对？他是耶稣的大使徒，而且他是圣灵启示的。还记得我们第一章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有活的盼望，有三点。原来我们将来有一个基业，就是我们将来我们你我信主的人都有一个身体的得赎，永恒的基业，在天上是神给我们，是绝对不会衰残的，地上的都要衰残都要过去，天上神给你的是永远不会衰残，不会玷污，那个不会朽坏的，为你存在天上的，那是什么？就是你我灵魂的得救。原来我们基督徒最宝贵的就是我们灵魂的得救，当然那个所谓的灵魂就包括我们灵魂生子将来复活都要得救。另外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就是我们现在有现今的喜乐。你看基督徒不只是活在未来的盼望，还有现今的喜乐。你说我们今天在地上不是跟世人一样，我们有什么喜乐了？不一样，我们有喜乐，因为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信耶稣。彼得告诉我们，你虽然不能看见，却是什么？爱他。今天没有人看得见耶稣，不像彼得他是亲眼看见，但是我们谁说不爱耶稣，对不对？因为耶稣给我们的爱是很那么经历在我们身上，我们经历了耶稣。而且彼得还告诉我们，并且蛮有那个，而且虽不得看见，就已经信他蛮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基督徒是有喜乐的，喜乐是基督徒的标志。喜乐不是快乐，你知道吗？快乐就是说英文叫 happening， happening 就是跟 happen 有关系的， happy 跟 happening 有关系的快乐。当一个事情发生了，你中了乐特奖，发生这个事你就快乐了，对不对？或者今天你生日，小孩送你礼物，举例讲，你就快乐了。或者今天老板加你薪水，你就快乐了，这叫快乐。快乐是会有会消失的，但是圣经跟我们讲的，我们是有喜乐，喜乐叫 rejoicing。 喜乐跟快乐不一样，喜乐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深处、扎根到这个 永不改变的神，他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，这个是不会改变的。这个喜乐是在我们里面啊，是跟我们永远在我们里面，不论环境怎么样，当你跟神的关系，你相信神给你的一切，这个喜乐是不会改变的。而且圣灵在里面也把神给你的爱和喜乐浇灌给你。你看我们将来有盼望，因为有基业，现在有喜乐，还有了彼得告诉我们过去的启示，过去告诉我们这么大启示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啊，你要了解神给我们的心意，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，盼望的人生。好了，那我们上次还讲了，看你们复习一下，既然有这么大盼望的人生啊，我们就应当怎么回应。好，请原谅回答，我们应当怎么回应。对，我先给你提示三方面的回应，哪三方面？讲大声一点。
信息的。
不，我们三方面回应。第一方面是对谁，第二是对谁，第三是对谁。
第三面是对神。
哎，很好，对神要怎么样？听不清楚，讲大声一点。
那个相信神，就是相信神。
对神有三方面，第一，我们要专心盼望主耶稣来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恩。盼望是盼望，来，请坐 ，Carol， 盼望这个恩典。这个恩典就是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带给我们的恩典，这才是我们的对神的第一个回应。那你要怎么等候呢？你要约束你的心，就是把你的带子绑起来，就是说你要注意不要松懈，懂吗？哎，第二是什么？
圣洁。
哎，第二是圣洁。为什么要圣洁？
因为神是圣洁，
因为神的本性是圣洁的。既然你的爸爸是怎么样，你的儿子就怎么样。神是有圣洁，我们有他的生命也应当圣洁。第三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敬畏神？
因为 他是我们的父神，我们是大
人。因为他是不偏待人的，而且呢他是会审判的，懂吗？并且呢你要知道，我们是在世寄居的日子，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一个寄居的，所以你要敬畏神。好，我们请张伟仪回答啊。对神是这样回应，下面是要对，下面要怎么样回应？第一是对神，第二。
第二，我们要做圣灵的儿女。
不不，那已经讲过了，对神是三方面。下面是要对什么？
对
人。对人要怎么样？为什么要切实彼此相爱？
因为我们真神的接受了，就接近了，他已经接近我们的心，我们。
因为神把他的生命圣道给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所以以前过去是仇，过去是什么？诡诈的、恶毒的、假善的、嫉妒的、毁谤的，但现在因为有新的生命，你对人要有切实相爱。什么叫切实？确实就是很真诚的，很久的真实的，好吗？好，那第四，对神对人，第三要对什么？请张跟冰弟兄，张弟兄，第三要怎么样回应？
我们要一个谨慎之心，要圣洁。
第三是对自己的回应，哎，对自己主要要怎么回应？消极的，要除掉一切的旧人的恶毒，因为我们是新的生命。积极的要怎么样？入世，积极的要怎么样？
要爱慕灵来。
好，要怎么样爱慕纯净的灵来？
爱慕纯净的灵来，就是要竭力的追求神的话语。
嗯哼。为什么神的话是灵奶？讲讲看，发挥一下。
神的话语，是我们 就是神的道，也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。
因为神的话让我们成长嘛，
让我们成长。
就像一个婴孩不吃奶就不能够成长，就会死掉。基督徒如果不吃这个灵奶，就会怎么样？一样会死掉嘛？
灵性会死掉。
对呀，灵性会死掉嘛。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，既然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，不是叫我们就是懒散，对神有一个回应，对人要有什么？对人要怎么样？彼此相爱，然后对自己了，好好的追求，懂吗？就是追求神的道嘛。好了，这样结果就会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上次也讲过，结果就是下面，其实我都按着圣经次序讲啊。你们就是会成为一个活石。什么叫活石？那个 Carol 回答，什么叫做活的石头？可以想想看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因为彼得告诉我们，主乃活石，这有两个活石。第一个是那个英文应该大写的 capital， 就是主是那个活的石头。那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主也把我们变成小的活石。活的石头就是说不是死的石头。一个石头啊，是要被用来建造房屋的。神要立借着把我们造就，借着我们追求，然后塑造我们。石头是要被塑造才能够建筑上用。你看今天盖一个房子，你看那个石头房子，欧洲很多，或者墙或者城墙，你不是石头拿来就可以放上去，对吗？你要把它怎么样雕刻，你要把它刻得合宜，然后跟别的石头才能够配搭。所以我们都被神在雕刻，我们的一生命里面时时刻刻被神雕刻。尤其在彼得他讲的基督徒在患难之中，更是被神雕刻，能够塑造我们，像被火炼的金晶还宝贵。借着患难让我们的信心增长，让我们更依靠神，让我们更有盼望，让我们的杂质被除掉，变成雕刻好，你才能够被神使用。然后跟众活石，每一个人你我都是活石，才能放在一起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，就是圣灵所住的，也就是教会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的被雕刻，还要彼此的相调，懂吗？你不要自以为只有你才能被建造，不是的，神要借着我们一起被建造，被建造成为活石是宝贵的，是神所看为宝贵的，而且是永不会羞愧的。彼得再讲，等我们被神拣选作为活石，我们的身份是很高的。我们有怎么样的身份？玛尼卡，请告诉我们，我们在神面前有怎么样尊贵的身份？嗯哼，还有呢，有好几点想讲。首先，我们是做了神的子民，懂吗？以前不被怜悯，现在被怜悯，做了神子民，神给我们有下面有好几个尊贵的身份，四个，哪四个？被拣选的族类。我们是被拣选的，然后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就是国民，是属神的子民。原来神拣选我们是有目的的，刚说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活石，神的灵宫，然后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国民。以色列人过去神拣选他们在出埃及记二十章，就让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，成为君尊的祭司。祭司是做什么的？Perry， 祭司是做旧约的祭司，他的主要function功能是什么？祭司是做什么的？祭司是在圣殿里面献祭，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，他是代表人到神面前，把人带到神面前。祭司有很崇高的地位，懂不懂？你看要穿的把人带到神面前。今天神拣选，最先拣选以色列人做祭司，就是借着以色列人把地上万国万族带到神面前，让人得到神。但是以色列人失败了。今天神拣选信耶稣的人，彼得告诉我们成为祭司， 而且是君尊的祭司。所以神的子民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在这地上不是光为自己而活，而是把人带到神面前。你看，你想想看，你是神的祭司耶，哇，以前那个祭司是太受人尊重的，穿着祭司袍，而且你还是什么圣洁的国民，是属神的子民，是被拣选的族类。原来今天彼得告诉我们，神给我们那么大的恩典，刚刚讲过了，将来的盼望，现在的喜乐，过去的启示，是要我们成为这么崇高的地位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今天神要你能够在地上做神的祭司，把人带到神面前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接下来讲，就是要我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。原来神拣选我们，你我的目的不但是造就我们成为活石，而且让我们是宣扬神的美德，把神的救恩传出去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在地上就失掉了你这个方寻，你就神拣选你，你都没有一点，没有尽上你的功用嘛，这不是神的心意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怎么样知道你的功用呢？你要先知道你的身份。原来你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旧人，那个败坏的人，今天是一个全新的人，是蒙怜悯的人。这点都是前两次讲过的，现在只是把它再一次的重复和复习而已。那我们今天就开始讲接下来第十一节，二章十一节。我们既然有了这么大的盼望，也既然对神有回应，而且更重要来说，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和我们要宣扬那个神的美德，那下面就要问你们问题，我们要如何去宣扬神的美德了？如何，贾继飞，我们要如何去宣扬神的美德呢？你答得很好，不过我们回答问题啊，都要照圣经回答。我既然我们读圣经解释圣经啊，一定要注意上下文，懂不懂？我前面告诉你如何宣扬神的美德，在第二章的第九节，然后接下来第十一节就是答案嘛，懂吗？这答案都在下面，下次我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你回答问题是照着圣经的答案，不是照着，当你的答案也不错了，你是笼统，但人家圣经是告诉我们实际具体，因为在神的启示之下是非常的智慧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我们就先读十一节，读到十七节好了，读一下十一到十七节，一二，请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天堂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，或在上的君王，或是君王所派赏恶罚善，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，务要尊敬众人，亲爱教宗的弟兄，敬畏神，尊敬君王。好，刚才讲到基督徒的尊贵身份，知道了，下面就第一个，你要看清，原来我们今天侍奉的是这位宇宙的神，至尊的君王，超过地上一切的。而且神召我们是要做祭司，宣扬他的美德。那要怎么宣扬呢？下面就回答。好，首先，他告诉我们要怎么宣扬，要禁戒肉体的私欲。原来 我们既然有那么崇高的身份地位，在神面前都已经借着耶稣的宝血，第一章讲的都已经被清洁了，所以要怎么样宣扬？首先我们看一下彼得就说亲爱的弟兄啊，亲爱的弟兄，原来没有弟兄。你看我们中文你读圣经啊，旁边有点点点，有没有看到点点点？点点点是什么意思？那个王晶，圣经里面那个点点点那个是什么意思？嗯，那就好， Vivi 你回答一下，点点点不对，不是你们圣经啊，很有意思啊。你有空回去啊，把圣经打开第一页啊。那个我打开，你看这里都已经告诉你，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读了拿了圣经几十年有没有看一下，前面告诉你这个圣经点点点什么意思，
原文没有，
还有这里都告诉你拿一个挂号什么意思，你们要去看一下吗？怎么好玩？好了，点点点，我就照着他这里讲的好了。我看，每逢字旁有小点，看到没有？点点点点，有六个点，一二三四，是指明原文没有此字，必须加上才清楚。这都是要叫原文的意思更显明。
那你看这个，
等一下，Vivian， 点点点什么意思？你刚刚没听啊？好，那个贾继飞，你的问题。
那他就说这个加上的也未必准确。那你说他说亲爱的加弟兄啊，那还有姐妹呢？就说那。
好，等一下，不，我们先不要引申，你先了解他的意思啊。所以下一次你读圣经啊，有读到点点点，就知道原来这个在圣经，我们都相信圣经都是神的默示。就是圣灵默示这个使徒或者作者写出来的，每一点一画都在神的控制之下，不能多一点，不能少一画，每一个用的字，每一个动词名词，每一个进行式过去式，每一个用的字一个符号都绝对不能错一点，因为这是神的启示，而且是绝对是最完美的。好了，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啊，因为有时候人啊对他这个原文不能够完全了解，所以就加上一些补充的字，意思是希望把它讲得明白，懂吗？当然我们尊重他补充的，基本上都补充的蛮好的，但有时候如果有的补充不完全的或补充错的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因为每一个翻译的人都有他的主观和神学的立场，懂不懂？好，基本上是先了解这个。亲爱的弟兄啊，这个点点点，它原文就是亲爱的，懂吗？这是一个很亲切的称呼。不过贾继飞那个问题是另外的，圣经常常讲到弟兄，因为在古时候的那个都是，比方那个耶稣拨饼的时候说男的有五千，不是男的有三千，或者是彼得讲到的时候说得救的有三千，男的五千，因为古时候的计算方法都是属男丁的，他们打仗都是属男丁的，所以这个男啊，那个，但这里讲的有时候讲的男也是包括女，当那个讲说弟兄三千，那是讲信主的男的有三千，那加上女的，或者你们做父亲的要爱你们的儿女，或者怎么样怎么怎么，那是父亲包括母亲，懂不懂？但是用这个男的来做一个统括。好，这里呢就是亲爱的，亲爱是一个很亲切的称呼。他说你们是什么客旅，是什么寄居的，你看第三次强调了，彼得还在强调几次，我们是什么客旅，我们是什么寄居的，今天这个地上不是我们的家乡，听懂了没有？这世界什么非我家，那种诗歌都好啊。我们的家乡，我们是离乡背井，在异地，我们真正的家乡是在天上。我们今天你不管你是住在这个美国也好，住哪里，你只是 寄居在这里，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这不是你的家乡，懂吗？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里，所以亚伯拉罕希伯来书说他仰望一个永恒的家乡，他就看清这个地上的，他就离开他的固有的家乡。那我们是客旅，既然是客旅，你要注意你自己。你今天在地上做客的时候，你绝对不会，你一定要小心嘛，注意谨慎，寄居的。好，那既然是这样，他就消极的说，刚讲既然要做一个君尊的祭司啊，消极的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我们消极方面，就是我们不应当方面，是要禁戒，禁戒就是避开的意思，是一个命令式的，现代命令式动词，就是不停的，你今天要避开，明天还要什么，明天还要怎么样，谁答对了，谁回答的，你们要回答呀，思想不要怕，对不起，我可能太严肃了，因为我做老师啊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们在那个怎么讲，那个传气嘛，哦，千万不要害怕。那个现代式的进行式，就是说要不停的习惯性的，懂吗？你现在要避开，就是要那个要躲开，明天要怎么样，后天要怎么样，早上要躲开，晚上要躲开，时时刻刻要小心。要怎么样躲开？好，很好问题，马上来了啊。要躲开什么？躲开肉体的私欲。肉体的私欲就是有犯罪倾向的人性。我们不错，我们都已经是神的重生了，我们这个礼拜五的那个兴旺爱团契就是讲重生嘛，重生的我们，那我们他所以是要跟这个灵魂征战的，这个灵魂比在这里就是指的我们一个新的人，我们里面有一个重生的人，但是还有这个私欲跟我们征战，这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最清楚，那个圣灵跟情欲是征战的，懂吗？我们里面一直在征战，什么东西在征战 Carol， 什么东西又在我们里面征战，对呀，答对了，圣灵就是重生给我们的生命，和私欲就是我们的旧的这个肉体老我，私欲包括很多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就不必去描写了，你们都知道私欲是什么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征战？玛尼卡回答得很好，彼得这里没有详细解释，但是我们读圣经啊，当你如果不了解的时候，圣经是全面性的，别的地方经文就帮助我们了。加拉太书第五章不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胜过丁香，我们要怎么样胜过，不是加拉太书第五章要依靠圣灵嘛，为什么回去看看第五章很重要。我们基督徒得胜的秘诀不是说像修道士，修道士就躲在那个什么修道院里，以为他躲开了，其实有没有躲开？
没有
啊，你看那修道士他每天早上四点起来进食祷告，每天都是喝一点白水吃一点面包，那个很辛劳的，但是他还是不能胜过他的情欲啊，因为这个情欲在思想里是没办法胜过的，懂吗？唯一的方法靠着圣灵。怎么样靠圣灵呢？那就加拉太以前上讲过，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你要知道我们老我已经跟主同死，现在活的是圣灵，那你要依靠圣灵。什么叫依靠圣灵？不是一个空话，让圣灵光照你，让圣灵带领你，让圣灵管理你，不要让圣灵忧愁。如果你去做了肉体的事，圣灵会在里面让你忧愁，你要悔改，但是你顺着圣灵而行，圣灵给你面给你力量。我好简单的讲，我们没信神以前啊，这是很简单讲一下，我们没信神以前，你根本没有能力可以胜过你的肉体，只要肉体私欲一来，你就立刻投降，就顺着肉体要你去做的去做，你绝对没有任何能力可以胜过。但是今天你如果了解你是有神的新生命在里面，这个生命是 有一个很大的力量，是就是主耶稣的新生生命。那你呢，在这个肉体和圣灵中间，你是中立的，你可以选择，你过去是不能选择的，现在你可以选择肉体来引诱你，你可以选择我顺服肉体，好像要满足自己，或者你选择我愿意来顺服圣灵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得很清楚，你可以有一个，你有新的主人，有新的力量，你可以不去顺服肉体，以前是你必须要顺服肉体，现在你可以不顺服肉体，你必须顺服圣灵。如果你选择要顺服肉体，你就跌倒，你选择顺服圣灵，圣灵在里面就让你胜过这个肉体。这很简单，只能提一下好吗？
所以
听不很清楚。
我的时候就是说，就可能在很多时间，我们能判出来什么是是自己的私欲，什么是圣灵带领。
当然啊，圣经这太简单了，你自己的私欲就是你肉体出来的恨人。今天一个人弟兄姐妹讲了一句话，让你很生气，你就恨他，你嫉妒他，或者有一些贪心或污秽的意念，这明显就是不是圣灵的嘛。圣灵给我们的果子仁爱。哎，圣经和圣灵是平行的，懂吗？因为圣灵是圣经的作者，圣经都是圣灵所默示的，圣经是圣灵的作者。所以很好的问题啊，我们要怎么到圣灵带领？你要从神的话了解，神的话是这样的心意，当然这就是圣灵的心意。不过你刚讲要不要努力工作，马上下面就有答案了，那等一下啊。所以这很好，当然圣灵给我们的都是圣灵的果子是爱，你里面有没有出来一个爱，爱心？你看圣灵果子九种嘛，对不对？对自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那个仁爱就是应该是翻成爱心。你要不要衡量？比方说有时候我们常衡量啊，我有没有被圣灵充满，或者今天我有没有顺服圣灵，里面有没有一个爱心出来，有没有喜乐，有没有和平，是平安，这是对自己。如果我们今天在神面前，我们是良心是对的，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活的，你里面是有个爱心，对自己有爱心，对人，然后有喜乐的，基督徒是喜乐的，是平安的。如果你违反圣灵，里面就失掉了这些，里面会责备你。对人呢，仁爱喜乐和平，仁爱喜乐和平，忍耐恩慈良善，你对人是有忍耐的。如果今天圣灵充满你啊，今天你的任何人对你有不 nice 啊，你会很忍耐他的。忍耐恩慈，你对恩慈就是对人家好，人家对你再不好，你也会恩慈对人家。良善是对人家 kind， 对神呢是信实温柔节制。信实就是你对他信靠他 trust 他，不违反他。温柔就是他怎么教导你，你就顺着他的心，不是硬着景象的，是 flexible。节制在神面前是节制的，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人生嘛，都在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回去好好读吧。好了，所以交集方面，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君尊的祭司，宣扬神的美德？我们一定要在肉体上，不要再像那个无知犯罪的人以前的，因为这不是合我们的身份嘛。你已经不是那样的人，你可以不必那样做，所以要靠着圣灵的力量啊。积极方面要怎么样？积极方面应当品性端正，品性端正，尤其在外邦人中，所谓外邦人就是不信的神的人啊。品性就是生活的操守，端正就是美好，换句话，我们生活的操守要美好。基督徒要怎么样把神的福音传出去？消极方面，你自己不要是作恶的，不是你还在犯罪肉体里面，你这样怎么去传福音，对不对？积极方面， 在你的生活操守是美好的，美好的，不活在这个罪里面。这样的话啊，叫好，目的是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外邦人就是不信神的人，他会毁谤你们。哎，你说为什么外邦人要 毁谤基督徒啊？这 很容易讲嘛，对不对？在罗马当时的社会啊，罗马的帝国组成有罗马，有这个希腊人，因为他们有很多文化背景，有希腊的文化背景，他们拜很多的神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拜很多的神。你看当保罗不是到雅典去传道的时候啊，他们还有拜了很多很多神以外，还有卫士之神，就是他们怕哪一个神漏拜了带给他们灾害。今天不是台湾或什么都拜的很多，挂一个就是说什么神都要拜，怕漏了什么挂一漏万啊。他们认为国家能够强盛或者百姓能够平安，是因为这些神明的保守，所以所有的神不管什么神都要拜。你看希腊神话从太阳神拜到什么神都有，但是还是怕漏拜。好了，那今天基督徒出来了，基督徒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们可以得救，唯一的就是要拜一个真神，对不对？那跟他们就冲突了，他们就会觉得哎，这不得了，万一我们拜一个真神拜错了，那我们以后国家都灭亡。所以后来罗马衰弱，很多就归这个罪名到基督徒身上，所以他们把基督徒当作人民的公敌，人民当时基督徒是人民的公敌，我就想说共产党人民的公敌不得了，走到哪里都是像过街老鼠，都觉得你们是害大家的。再加上基督徒又很奇怪哦，罗马帝国如果你看看那个历史啊，是很腐败的生活了，不亚于现在同性恋。那个国王有十个国王，还是九个还是十个都是同性恋，还有跟自己的哥哥跟妹妹同居的。那还有除了这以外，生活是腐化的一塌糊涂，淫乱的社会。那基督徒刚刚讲的要圣洁，要敬畏神，要禁戒肉体，那你在这个同流合污的这个社会里面，人家在寻欢作乐，你反而好像变得很什么，很圣洁一样，你就是什么眼中钉嘛。当然人家就要看你们就讨厌。再加上我们刚刚讲，如果你在政府或社会做事，人家都是贪污啊腐化，你又来了一个什么都要廉洁自守，把人家好处也都挡住了，那人家不是都要仇恨你吗？今天也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这是整个的社会。所以你在外邦的社会啊，你因着基督徒的信仰而改变生活，人家就会中伤你，嘲笑你，歧视你，甚至于肉体遭受无情的打击。今天如果我们在美国的社会啊，同性恋很多的罪恶，同性恋是其中一个，那你也去，你也不没有一个立场。那如果你也反对同性恋，同性恋也会恨你，对不对？像那个 Rick Warren 去年好像加州要通过那个同性恋的婚姻，那他们就提出这个基督徒的立场，说是不圣经是不同意的，同性恋在那示威嘛，对不对？还有的同性恋要伤害基督徒嘛，因为基督徒提的这样。好了，那讲到同性恋就顺便讲一下我们的立场是什么。我们的立场就是说罪恶是不能妥协的，你没有一个妥协的，说同性恋是天生的，所以是必须要同性恋。因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索多玛俄摩拉他们是这样的罪恶，圣经罗马书清楚地讲这个同性恋是人类堕落到极点。那你说那我们怎么样？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也许有的遗传有这种倾向，或者是社会环境它有这种倾向，我们希望能够同情他们，希望他们能够借着神的力量克服这些。他可以不必要去这样，他有这个倾向，但你可以去克服，我们懂吗？我们可以是这样。但是 同性恋的立场是不合圣经的。基督徒要站在一个是非黑白，按照神的公义来讲，但这样常常也会让社会 世人就恨恶你。所以基督教在主耶稣来的日子以前是越来越受到逼迫，有的国家是公开的逼迫，比方说当时罗马是身体的逼迫，今天在美国虽然你没有受到身体的逼迫，但这个社会 是反基督教的，懂不懂？好了，那这样的话彼得就说我们要让他们啊，你有好的行为啊，你就让他们在我们基督徒身上找不到一个把柄借口来趁机毁谤神，不要让人因为我们不好的品性做得不好而毁谤了神。我们既然是那么崇高的神拣选的地位，有那么荣耀的盼望，就不要在这地上做不好的事情。主耶稣不是说你们像盐像光啊，要在地上发 好行为，让人把荣耀归给神。这是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在地上要传福音，你要先有好的见证才能传福音嘛。好了，是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神。什么叫鉴察的日子？鉴察日子有两个解释，一个就是说当主来的时候啊，那个主要审判全地上，这我们都知道，这些外邦人他们就在主来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原来到那个时候啊，他们要荣耀神。为什么？在主见他的时候啊，审判的时候，他发现他自己是罪人，而基督徒是真的是行为端正的，把荣耀归给神。还有一个解释也更好，就当神的见他日，就当神怜悯临到他的时候，这些外邦人因为基督徒的好行为而愿意也来接受主耶稣基督，神的怜悯临到他们的时候，带领他们得救了，他们就把荣耀归给神，这个意思。所以有人说过有一句话很好，说外邦人不读圣经啊，却读信徒的生命。他不读圣经，他看你信徒的生命。外邦人不听神的话，却听信徒的言语。所以信徒的生命就是基督生命的延伸。所以今天啊，你要注意，你在所有的外邦人面前你是一个大使，你是代表耶稣基督的，人家要从你身上的言语行为看出你的神是怎么样的神。如果你一天到晚就是毁谤人骂人讲一些，人家心想哦，原来你的神就是这样的神吗？或者你去做工一天到晚偷懒偷东西什么，他想哦，原来那个主人讲哦，原来你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吗？对不对？不荣耀神吗？好，所以首先我们要怎么样？我们消极方面要进阶肉体私欲，积极方面要怎么样？品性端正，这样就让人家没有理由来毁谤神。关于这一点都还清楚吗？有没有问题？提一下。其实彼得教导的都很实际嘛，懂不懂？没有那么高深玄奥。第二个，我们再往下看。那我们再看哦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啊，每一个人最跟我们最亲近的、最有关系的有三方面。第一方面是国家，第二方面是你的老板如何做事，第三方面是你的夫妻关系。所以彼得就先从这三方面来讲，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品性端正，好吗？首先讲到关于政府。彼得说你们要顺服政府，我们既然要有好的行为啊，首先荣耀神要顺服掌权的。当时罗马帝国统治这个世界，虽然罗马帝国的君王啊也不怎么好，其实世界上的政治常常都是不好的，但是圣经保罗也好彼得也好都叫我们顺服掌权，没有叫我们推翻掌权，没有叫我们去把他以恶出恶，他对我们不好我们也来这样。你看主耶稣自己，主耶稣被审判的时候被比拉多犹太人把他送到罗马的巡抚，因为只有罗马巡抚有权可以治死人嘛。比拉多就问他，耶稣就在约翰福音十九章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所以耶稣也承认比拉多的权柄， 而且耶稣也讲，权柄是从上面来的，上面就是谁？就是神嘛。保罗也是讲，保罗说那个在上有权柄的，人人都当顺服他，罗马书讲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，权柄是从神那里，国家再不好也是神给的权柄。所以你今天顺服神啊，不顺服政权或顺服掌权的，是顺服掌权者的职分，懂不懂？顺服他这个职位，而非他本身的人格是不是值得尊敬。常常他的本身人格不值得尊敬，但是你顺服他这个职位，因为这个职位是神允许的。所以基督徒在地上不错，刚刚讲过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有天上的身份，是天上的国民，但我们今天在我们还住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要顺服政府，是为了主，他说是为了你们要为主的缘故，为了主来顺服。你看主耶稣自己本身也是顺服的，顺服君王所定的制度，就是人的制度。顺服的动机啊，不是去逃避惩罚，不是说因为你害怕警察或害怕什么才去顺服，而是你要去讨神的喜悦，为主的缘故，为主的缘故。所以要尊敬政府，就是尊敬神。而且神设立这个制度的原意，也就是罚恶赏善。其实政府，一个无政府的地方是最可怕的，再不好的政权都比没有政权还好，无政府的是很可怕的。基督徒要这样做，他说啊，就可以，第一个是为主，第二个是为了行善。第十五节他说，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。行善这里就是指顺服政府，做好的公民，做好的公民。这样可以堵住什么糊涂无知的人的口。什么叫堵住？堵住就是今天你看那个有没有人到公园带着狗啊，给他罩一个什么口罩，那个就是这个原意，就是用一个罩子把他堵住，他开不了口。因为基督徒为了主，而且行善，顺服政府，做好公民。even 这个政权是不好的，你看彼得写的时候，那时候政权是尼禄王，很坏的，一样要顺服。而且他你顺服了，你就是做神的仆人。他说你们虽是自由的，但是不可以借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。神的仆人就是属神的信徒。一个基督徒我们顺服，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，而且我们是自由的。所谓的自由啊，不是让我们可以自由去做不好的事犯罪，而是我们有自由可以去照神的心意去做。基督徒的自由不是给你去犯法的一个执照，而是让你可以有这个能力做讨神喜悦的，不做恶毒的，这样才是神的仆人。就是有像神的仆人，而且有可以真正的活出自由来，照着神的心意去做。所以彼得就说，你要四个方面，怎么尊敬神呢？怎么做神的仆人？要尊敬众人，我们对所有的人啊都要尊敬。众人为什么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要尊敬？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我们尊敬人，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，不论他是非洲的土人或者是任何的人，我们尊重他。第二，要亲爱教宗的弟兄，亲爱教宗弟兄就是尤其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，神的家庭要彼此相爱。第三，要敬畏神，你敬畏神你就不会任意妄行。第四，尊敬君王，因为神已经把这个权柄给他，这样的话基督徒在地上才做一个明光照耀的基督徒，才能够堵住无知人的口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已经讲完这一段，我想就先不讲下面那一段，下面那段下次再讲，下次讲怎么做仆人、做妻子，还有怎么样主耶稣的榜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想想看，原来我们在地上有那么尊贵的地位，是做神的祭司。 我们消极方面境界肉体私欲，积极方面品性端正，在国家方面尊敬政府，做好公民，要遵守一切的制度。这样的话，尤其当时很多人，我刚才讲了，他们对基督徒认为是人民的公敌，什么就可以堵住他们的口。原来基督徒对他们还为他们祷告，提摩太后书 前书讲的，看见基督徒原来是社会国家的好朋友，不是社会国家的敌人，就会很多人就因此可以得到救恩。那我先停一下，现在是讨论问题啊。今天你我们在美国的社会，我们要怎么样为了主的缘故，为了行善来顺服美国的制度和在上的君王？好，好，请。彼得他在讲这句话以前，在使徒行传，他因为出去传福音就被国家抓了。国家审问他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，顺服国家的权柄，当国家一切是赏善罚恶，照着正当的形式在做的时候，一切的制度我们去顺服，但当国家的定的原则触犯了神更高的原则，神的原则是远超过国家，那我们应当顺服神不顺服人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。所以回答你的问题，当这个现在民主也好，集权也好，民主投票说要同性恋，因为很多的人喜欢犯罪，那我们基督徒当然不能遵守这个法律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去遵守这个法律呢？
那我们可以不遵守，但是呢，如果要是有同事啦，或者朋友是基督徒，或者是这种同性恋人，我们知道以后，那么我们是要远离，还是要跟他们辩论，还是就是默认，还是我们的态度？
都不是，也不远离，也不辩论，也不什么。
就是
基督徒对罪人的态度，你我们都是罪人。如果你自己好好想想，我们是一个真的是罪人。神都怜悯我们，神是恨罪恶爱罪人，神愿意罪人悔改，包括你我们。今天同性恋神也爱他们，也愿意他们悔改，但是神恨恶这个罪恶，如果他们不悔改，他们要受到极大的惩罚。彼得后书都会，前书都会讲，他将来面临神要受到那个永恒的刑罚，很惨。那么不要说他，你就说以真正来讲，你如果研究同性恋，他们同性恋有很多里面心理的问题，很多暴力，好像平均都有很多的伴侣，性伴侣一个平均都有很多个，他们如果再去收养一些孩子，那小孩子以后将来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他们造成很多自己的 problem， 那是另外，那是一个后果 by product。 那我们对他，我们当然不能够去同意他们所做的，但是你要在爱心里面有智慧的，怎么样能够跟他们相处嘛？也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他们能得到救恩。这样，祷告还有对他们，你不是一看到他们就好像那个把他们什么视若蛇蝎，那叫什么？像
如果他们想要来过来跟我们交朋友呢？
可以啊，这样就你用一种爱心，但你要智慧的。
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就躲开。
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那只好先躲开吧。因为如果我们自己表达的态度不好，或者心里有成见，那反而会不好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人心里面什么你都会表达出来，你已经很恨恶他了，你怎么去跟他交朋友？所以你自己要先调整自己，自己都还没调整，就先暂时躲开一下吧。嗯。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了，所以需要有特别这种恩赐的人、关怀的人去想办法，怎么样跟他们传讲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罪。
那自己都要靠着圣灵的同在，求神与我们同在，赐给我们
对有智慧。所以哥罗西书保罗说，你们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你跟外人就是不信的人交往要有智慧呀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这样。哦，我刚刚那个问题你们还没回答啊，我要趁着在周以前。 今天你我在美国的社会，我们为主的缘故，要怎么样做一个好公民，顺服一切的制度，哪些地方要顺服，来讲讲看，跟我们很实际嘛。很好，上税要怎么样，讲讲看。对，嗯，诚实报税，对不对？按照规定，但是那如果会计师可以帮你结税，那只要合法就可以，对。那开车子的，哎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 stop sign 啊，是不是要100%stop？
是啊，是啊。
那如果有一些更完全都像你在自己家里旁边那个 stop sign， 我不知道。或者65是不是你整整只能到65，不能到68？
那个有范围，
有一点 range， 有一点那个。
上5个迈，
哦，上5个迈以内，警察不会抓吗？哦，所以我就是跟你们讨论这些问题啊。好，你说。没有啊 ，Vivian， 在国家怎么样守这个美国的法律？我们当然投票反对他，对呀，一定要反。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呢。
啊，对，可是如果他通过的话，我们也要用智慧去遵守他，遵守他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不能
比方说，勿要尊敬众人，好，丁香你说。
刚才那话，如果这个同性恋合法化，我们应不应该再组织起来去再重新诉他，要把这个合法化给推翻？这是我觉得我们应不应该在
这个。应不应该？当然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是要这样做。有啊，像王永信啊，很多这种他们都很坚决的去支持这些事，嗯。做你可以做的，
就我们的态度要明确，应该是站在那个基督的立场上，
完全站在圣经的立场上。
有的时候就是，哎呀，既然服从这个制度，既然已经合法化，那咱就认了吧。我觉得是态度，
不是这种态度，嗯。好的，其实这关于遵守国家法律，很多让我们值得去思想的啊。总而言之，后来彼得也说，我们一切行事要对得起良心，懂不懂？你今天在国家的制度之下，一切因为我们是对神，你不是说怕国家抓到你什么犯法，而是说神都知道，我们侍奉是最高神的权柄。有人讲过，如果你对这看得见的法律都还违法的话，你对看不见神的法律，你更不遵守了嘛。OK， 五位带我们做祷告，结束祷告。